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那么加行法今天立了以后，就要告诉大家，无论今天在座的任何同学，我先得告诉你们，无论为上师的和当弟子的，或以禅为师的，你们当了上师的同学和做弟子的同学，或者你们已经证到禅师的同学，具神通幻望觉受力的，或聪明超群的，或气功出奇的，乃至智慧通妙的，乃至于我们这里面神通幻望等等觉受的同学，聪明过人的同学，甚至于有些气功简直超过中国所有大气功师的同学，包括智慧都能产生妙用了，你们都应该要认真的学佛法，真正修行。学佛法不应该以神奇古怪来利益的，我是不主张神奇古怪利益，要脚踏实地的修行。一切神奇古怪把它说穿了，无非都是万法由心生，心生万法，心生起来的嘛。一切幻化奇妙的用途都脱离不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幻化，不是第六识感官就是第七识莫那意的显现，或者心识之王第八识阿赖耶出涌出来的尘沙惑，或者是无明惑。所以说一切现象的出现都没有任何觉得稀奇，乃至于包括穿墙入壁不足为奇。同学们，你们不要认为哦哟，穿墙入壁了不起，你神识穿壁，包括肉身穿墙，穿墙入壁你算老几？这个东西还是皮包骨头肉都还没有筑起的。印度教有一个印度的圣人，报纸上登那年他穿钢筋墙，穿到了第三层穿来卡住，这个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嘛。这种情况多啊，不止一个，何况你那些气功可以说真是无稽之谈，提都不值得一提的东西，无稽之谈的小儿啼叫而已。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道理才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真理。又有以禅理高谈空见脱离实际说玄虚，开口呢他说他是修大圆满的，闭口呢他能学无相法的，其齿不谈无上部，就求金刚圆满法，
不求妥嘎化红光，
妄贪幻体禅修金刚境。那么他不说无上部的秘法，金刚部离系于且和光明大手印一位于且，他就干脆给你来一个大圆满就地圆满，甚至于还动辄就想求回生法的，想什么马上化红光，
妄贪金刚预定觉幻体禅修的境界，
你怎么能扒进去？乃至于念阿弥陀佛，口称善，实际行为做坏事，口头口口声声的在念，实际上的行为呢，照常在做坏事，三业不相应。说实话吧，这里我要实实在在的给同学们说，如果世间法的基本行为都没有弄正的话，根本算不上一个称道的好人。就是说人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好人，你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你狂言妄语贪求等等一切心是没得用处的。为什么？要问问你的心行本尊护法认可你吗？我的宗旨很明显的就是一句话，告诉同学们，那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这么一句话。因为佛法是建立在世间六大缘起和合之因的悟地，就是说地水火风空石和合因的一种悟地，把它说穿了，就是佛法要利用世间上的一切有情和无情等等方面去彻照自己的言行，去实修自己。所以世间上的一切处事皆物，为人生活工作思想行为等等，乃至世间上的起心动念，我们起一心动一个念头，所有相对的事物及意识都是和我们紧密的意识分不开的。那么这个意识是善是恶， 他就要种是善是恶的因，都是对自己的行为的洗刷，因果的印证。
就是说，世间上做一切事情就是修行，不是在屋里头关着门盘脚打坐叫修行。学佛为修行，学佛为什么？那就是修行嘛。修行就是以世间上的一切来磨练自己的修养，不磨练自己的修养又怎么叫修行呢？以世俗心凡夫心，那叫修行吗？要在逆境当中磨练自己吗？你能不能忍气吗？你能不能真正的断除我执吗？没有过你又咋晓得呢？禅宗的一位永嘉禅师说的，不因怨谤起冤亲，怎表无声此忍力。没有人来诽谤过你，你咋晓得你忍不忍得了呢？有些想找逆境来修都找不到，要自己成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更正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行为去映照世间上的诸法。这种映照是科学性的，数学性的。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因果的善因把它拿来称过，称它100斤，这是一个譬喻。那么这个100斤呢，它有两个名字，它有一个3个字的名字叫100斤，另一个2个字的名字叫做圣者。人家说圣者是什么？100斤。100斤是什么？圣者。因为它有两个名字。那么只具备1斤是不算数的，就是说它明明是1斤，它就不叫圣者的嘛。乃至99斤也是不行的，因为它还是不叫圣者的嘛。就比如说一个茶盅是一样的，这个叫红花茶盅嘛，这个叫青花茶盅嘛，他们两个各是各的名字的嘛，你不能把红花茶盅强行喊成青花茶盅嘛。所以说99斤同样不上算，99斤就只能叫它99斤嘛，毕竟不是100斤，所以说它就不能称圣者。那么这个99斤没有达到100斤，因此没有圣者这个名言去安立，故不圆满，所以他就不圆满。正因为没有圆满，才没有叫他圣者的。要圆满，那必须就是100斤，差一克一毫也不能称圣者。因为100斤又名圣者，100斤他的名字就叫圣者。圣者和行者是两个不同的空间世界，一个是脱胎换骨转凡入圣，一个是肉体凡胎众生。所谓脱胎换骨，即是指其身心结构均与普通人不同，即是呈现超于凡人的另一重境界。所以行者之行是没有半丝半毫虚假可走的，必须如实修行，别无二路。当然进行的灌顶是另当别论的，但你在哪里找得到那位巨圣呢？就是找到了，巨圣也会看你是不是真正在修行，是真心还是假意啊。你要想学佛，故而须当3业实际映照，就要实实在在的去做，所以应该有实际的对称标准。那么实际对称的标准，这标准到底是啥东西？用什么方法去对称呢？那就是最基本的六度万行，或者是十善四无量，和佛说诸戒为尺度，以佛说的一切戒律以及其他的法义作为尺度做标准，这个尺度就叫标准。在这之前呢，你们首先得一步一个足印的走正式法的初基，然后再进一步深入诸行。那么式法初基做什么？就是怎么样做到一个大公无私、舍己利人、热爱世界和平，做到一个社会敬爱的善知识。就是说人家都说这个人非常好啊，大公无私啊，做到这样的善知识，乃至于世界都可以称道你好得很啊，这个人是个大好人啦，很了不起的啊，德高望重啊，你这样子算是一个人了。同学们，我们要以此初因的基础作为基本的德行，在佛法上还是叫基本德行，然后方可进修以下的加行，如此教义相应，这样子你就容易相应了，修法就容易相应了。有人问佛教之修行如此善业，那么对于那些恶贯满盈的坏人、妖魔之辈，
不就提供了做坏事、害人、坏佛法的条件了吗？有人就反问起来了，就问：佛教，哦哟，修行这么样善业，不但不杀生，而且还要恶念都不准动一下子，那不是给那些恶贯满盈的社会坏蛋啊，扰乱社会的魔啊、妖啊、歹徒啊，给他们提供做坏事的条件了吗？把这个机会就给他们让出来了吗？说句内心话，这也和他们的因果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他们当明白了道理以后，坏人也会改过来的。对那些太坏的人，这里我必须要告诉大家，给同学们说清楚，佛教固然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为本，舍己利人，但又具大雄无畏之志，对于那些破坏众生的利益、毒害大众生命，以及邪说、玷污正法、封建迷信的、制造社会混乱的坏蛋、恶魔，是丝毫不松手去抗击的，是没有半分毫畏惧的。因为佛法本身就不为自己，又何尝畏惧你这个邪恶坏蛋呢？所以菩萨啊，宁舍生命都要保护众义，那么人们的安宁为之众义，你个别的坏人做的坏事，当然就不可能原谅你了。因为佛法修行是为自觉觉他，故而为大众及世界的利益，对个别的坏人是不会原谅的，故对坏人坏事、恶贯之行，要向有关正义部门反映的。你要做坏事，就要让法律来制裁你，纠正你的行为，把你的灵魂给你改造过来嘛。你是坏人，当然就要改造哦。佛法同样是这种观点，做坏事的不但是世俗的观点对待之，而且随因果业力成熟的时候，还要打到恶道中去，乃至到地狱里头去的。